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kHz 40.3米。现在是3月30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韩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参加今次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维特克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
In the event of a crisis, probably the Korean military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will be involved in obviously meeting whatever the threat is.
一名参加演习的美国中尉对记者说，联合演习是为了因应对可能涉及美韩两国军队的危机，无论面对什么威胁，他强调美军都会尽力保卫南韩人民。其他新闻包括，期限将至，伊朗的核谈判仍然出现障碍，南苏丹反政府武装指责北京向政府军提供致命武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伊斯兰国被空袭之后获得更多支持。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南韩军队星期一在港口城市蒲项附近举行登陆演习，这次是代号为耀英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的组成部分。南韩军方官员说，参加军演的有大约76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以及30艘舰艇和几艘登陆艇。而在这个月较早时，北韩在美韩联合军演开始之前，向该地东部沿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北韩照例对美韩联合军演表示抗议，声称军演是对入侵作准备。耀英军演将会持续到4月24号。在瑞士举行的伊朗核问题谈判仍然是继续，一名西方外交官说，在各方谈判者在自己设定的期限之前作冲刺的时候，仍有3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该外交官在洛桑对媒体说，伊朗和世界六大国仍未就协议有效期限撤销制裁的步伐，以及在伊朗违反协议的时候以何种方式重新实施制裁等问题达成一致。这名外交官员还强调说，谈判目前仍然处于临近期限的紧急时刻，但是到了该讲话可行或者不行的时候了。各方在这个之前将会在星期二，就是3月31号设定为此次的谈判的期限。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同德国等六大国外长进行了会晤，各国外交官试图就确保伊朗以不发展核武器为条件，换取撤销针对他的经济制裁，达成一个框架性的协议，最终协议的截止期限定在6月底。六强国代表团并没有公开谈及讨论的内容，但是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星期日较早时表示，他预计谈判将会是紧张而严肃的。
Aber es fehlen einige Elemente,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他的战斗人员将会据称是什叶派穆斯林的8名男子斩首。据称这8名男子是在叙利亚中部哈马省被斩首的。视频画面显示，他们被反绑双手，一些看上去是少年的人将他们带到一个地点，然后交给一群战斗人员。人质被杀害之前，一名身穿黑色的男少年将刀递给战斗人员。这段视频被放在社会媒体上面，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段视频看起来是真的。在视频之中，一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将人质称之为不洁的异教徒，并且声称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将会使到该组织变得更加强大。自从去年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以来，伊斯兰国已经将数十人斩首。而在这个月较早时，一段视频显示3名伊拉克库尔德自由战士民兵被斩首。敘利亞總統阿薩德說，自從美國領導的聯盟開始空襲敘利亞境內的激進分子目標以來，伊斯蘭國得到的支持有所擴展。阿薩德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星期日晚播出的採訪的時候表示，聯軍從去年9月發動空襲之後，伊斯蘭國招募到更多的戰鬥人員。 阿薩德說有關敘利亞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的指稱是西方的宣傳，但他表示他並不反對被檢查人員來到確定敘利亞當局是否曾經使用氯氣。阿薩德又說他願意同美國進行對話，但他拒絕討論有關是否被他繼續掌權的問題。美國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如果要通過談判來到結束敘利亞的內戰，就不能夠被阿薩德對敘利亞的未來發揮作用。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說沙特阿拉伯主導對也門胡塞武裝的空中打擊將會繼續進行，直到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裝撤出他們佔領的地區，繳械投降。阿拉伯聯盟秘書長阿拉比在埃及沙姆沙克伊克的阿拉伯聯盟峰會上面表示，哈迪總統的合法也門政府必須恢復，他又說必須採取必要措施應對胡塞武裝，而且鑑於也門正陷入混亂，亦正是採取具體的行動。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在阿拉伯聯盟峰會上面還同意組建一支阿拉伯聯軍應對與日俱增的地區安全威脅，確定阿拉伯聯軍的組成以及結構預計將會需要數個月，過去在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建立一支統一指揮的武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由於也門局勢惡化，暴力事件不斷增加，中國開始從也門撤僑，並且暫停在亞丁灣海域的反海盜護航的任務。中國國家媒體星期一報導說，三艘中國海軍艦隻趕赴亞丁港解救大約500名因也門衝突被困的中國公民，這次是繼2011年利比亞撤僑之後中國的軍艦第二次參與撤僑的任務。目前還未有中國公民在也門衝突之中受傷或者喪生的報導。在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的中國外長王毅對媒體證實，中國政府已經啟動從也門撤僑的準備工作。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三大香港的书商被指退回占中的书籍，被怀疑有政治考虑。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官员说美日将会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合作能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南韩军队星期一在南韩港口城市浦项附近举行登陆演习，这个是代号叫做学英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的组成部分。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南韩军方官员说大约有76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30几艘舰艇、80几架飞机以及多部登陆突击装甲车参加今次美韩联合军演的登陆演练。南韩出动了标准排水量是14500吨的南韩独岛级两岸突击艇，美国海军亦派出了排水量达到41000吨的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以及25000吨的最新型六湾号两栖登陆艇。参加今次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惠特克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
In the event of a crisis, both the Korean military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will be involved in
美国陆战队的中尉惠特克说，联合演习是了因应可能涉及美韩两国军队的危机，无论面对什么威胁，美军都会尽力保护南韩人民。北韩照例对美韩联合军演表达抗议，声称今次军事演习是为了入侵而作准备。在今月初，北韩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开始之前，就向他们的东岸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北韓在今年一月亦曾經向美國提出一個交換條件，聲稱話如果華盛頓取消和南韓的聯合軍演，平壤當局願意暫停他們的核試驗。不過美國已經拒絕了北韓的這項提議，並且認為這項提議其實是含有威脅成分。美韓軍演將會持續到4月24日， 而为了因应北韩潜在威胁，美军目前部署在南韩的人数大约是28,50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斯大伟在上星期五在华盛顿说，美国和日本将会加强在南中国海的能力建设和协调。他又强调，美日同盟仍然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斯大伟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有人问他，美日同盟或者是日本在南中国海应该是发挥什么作用的时候，另一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就表示，总的来说，美日同盟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非常重要。他说的不单是东北亚，亦都包括东南亚以及是南中国海。斯大伟说，美国和日本不单只会加强建设南中国海周围的合作伙伴能力，而且亦都会加强在该个区域的协调。斯大伟表示，美国已经和东南亚的盟友一起加强在南中国海的能力。他说，为了提升这个地区的安全，美国将会在2018年派遣四艘军舰常驻新加坡，这个是美国1970年以来第一次有军舰常驻南中国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威胁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势力以及是野心。斯大伟的演讲主要是围绕着正在修订当中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他说，修订之后的防卫指针将会使到美日能够更有弹性地应对新的挑战，以及是扩大在全球问题上面的合作。他还说，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完全符合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部署。作为再平衡战略军事部署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已经逐步将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日本。而在同一日，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川正彦都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里面是发表演讲。高川正彦亦都强调美日同盟对亚太和平以及稳定的重要性。高川正彦在演讲当中着重解释日本为什么要修改宪法的解释。他说，原先的宪法解释已经不符合日本目前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比如是北韩的导弹以及是核能力，中国正在增长的军力等等。高川正彦表示，从1972年日中建交到1990年代，日本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甚至是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之后唯一一个帮助中国打破国际孤立的局面的西方国家，令到中国重新回到发展的道路上面。但是高川正彦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上升，正是在这个时候历史成为了两国的问题。高川正义还批评中国在增强军备方面不透明，以及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军事动作。这位曾经担任过外相以及是防卫相的自民党官员表示，中国的这些动作破坏了亚洲的平衡，美国在亚洲再平衡，美国的朋友亦都需要平衡。高川正彦还提及到安倍晋三首相4月下旬访美的意义，声称这次的访问将向国内外展示朝着新层次发展的日美同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雨伞运动虽然结束了三个月，但依然有不少媒体和报道回顾香港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中有不少参与者自发出书记载和评论雨伞运动当中的点滴。不过近日有关雨伞运动的书籍被香港三大书局退书，令到外界纷纷揣测书商退书背后的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香港，被时代选中的我们是一本非常受到欢迎的雨伞运动书籍，但是要找到这本书的话，恐怕只能够到香港的独立小型书店了。包括三联书店、中华和商务书店三间香港最大规模的中资书店联合出版集团被指从去年12月份开始大批退回约20部有关香港雨伞运动共过100本的书籍，被外界质疑决定是有政治考虑。有出版占中书籍的出版商表示，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三间书店都将90%的书 退回，只留低少量相关书籍以作传媒查询，直至大型书店将他们不喜欢的书籍从市场上消失。负责编辑《被时代选中的我们》这本书的李尔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型书店不愿意售卖有关雨伞运动的书籍，但不会因此而感到失望。
首先我会觉得奇怪先的，因为本书好像即我听一些书局还有据我了解就是 都 在部分的书局都卖得不错，但是 我奇怪就是为什么大书局没入呢，因为我不觉得特别说好对我们很有影响，因为始终即雨傘運動之後，我哋都覺得，如果譬如真係有啲大企業佢哋唔 buy 嘅，咁冇所謂。其實民間而家好多嘢做緊，大家當喺大書局揾唔到，咪上樓上書局揾咯。我覺得冇所謂，即唔會覺得特別失望，咁但係會係覺得奇怪咯。
咁另一位聚賢書室負責人李達寧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係咁樣分析噶：
雨傘運動嘅書係特別好賣嘅，的而且確好明顯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增長咯，因為好多客人佢話喺街度啲大連鎖書店揾唔到，咁佢就會即係佢點都要買到嘅時候，佢就會走上嚟。咁亦都有少部分嘅客人聽到呢一個主流，即係連鎖書店冇，即係唔賣，咁佢就會特登去揾一啲所謂小店去幫襯。
聚賢書室屬於香港小型嘅獨立書店，主要售賣唔少有關政治嘅書籍。負責人李達寧表示。有部分出版社曾经担心主流书店会不卖他们的书籍，所以特登找他们合作。他继续说，
坦白说就你没办法说他没有卖的，即根据我理解其实他有入少量，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没有将他放在当眼的位置去卖，也没有什么点做宣传，而可能卖完会没有再入了。
由香港出版社指出，虽然一般香港书店有可能提早退回销情不好的书籍，但在短时间内退回大批书籍实属不寻常。不过是属三大书商之一的商务书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声称，从去年年底开始，有关占中的书籍就越来越多，而在近一个月销量有上升的趋势。而当被问到有关大型书商好少会和独立出版社接洽销售占中书籍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这里在市场上其实有些独立出版社呢，其实他们可能是一两个人去包揽整个运作的，那他未必有一个很完善的出版，未必有一个很完善的发行的方法或者一个配套啦，所以他们未必说很容易就能够同到书店他们去联系，做到一个打入一个主流的销售的渠道这样。
不过他们否认他买被香港政府批评的书籍的指控，声称他们只会考虑书籍的销售情况来到作退货决定，而退货量大概是出版方进货量的30%。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嘉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一直担心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可能会转向极端，在美国本土从事恐怖活动。最近伊斯兰国组织呼吁他的同情者去杀害一份名单上的美国军人，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几间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整体上美国穆斯林不会被这类煽动所鼓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报道。
沙利亚阿德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穆斯林，中东政治问题并没有影响他的立场。
The newsThe things that happen overseas, we didn't have any of that growing up, and we weren't asked to condemn it or justify it in any way.
美国穆斯林沙利亚亚德话，佢哋成长过程之中，并冇经历过嗰啲新闻之中同海外发生嘅事件，冇人要求佢哋用任何形式去谴责或者为事件作辩护。喺北卡州罗利市，亚亚德时常去嘅清真寺里边，甚至喺全国嘅穆斯林，大家都感觉到差唔多，但而家好多人感到。他们被看作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自从2001年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这样的穆斯林社区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但是一项具有影响力的调查显示，关注的对象错了。 调查人员查尔斯·库兹曼统计了这段时间里面穆斯林涉嫌策划或者从事政治暴力活动的人数。
And we've identified about 250 individuals who've been arrested for, or who've engaged in acts that might be called terrorism.
库兹曼说，他们确定了250个被捕的或者可能参与恐怖活动的人。250个人或者看上去并不少，但是他们只是美国据估计300万穆斯林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人之中包括波士顿马拉松爆炸嫌疑人萨纳耶夫、胡德堡军事基地的枪手尼达尔哈桑，还有企图到叙利亚参加激进组织的索马里裔美国人穆胡米德。被这些美国穆斯林杀害的总人数是50人。库兹曼说，和另外一个统计数字相形见绌。
Since 9/11,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200,000 mu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库兹曼说，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被谋杀的人数超过20万人。库兹曼又说，同时因为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恐怖威胁上面，而汽车事故和很容易拥有枪支等其他公共安全问题就受到了忽视。他说，
We're stuck into this sort of security mindset, where we have a zero tolerance policy for this kind of violence and a much higher than zero tolerance policy for other forms of violence and other threats to public safety.
库兹曼又说，大众陷入这种安全思维方式，对恐怖活动采取零容忍的政策，但是对其他威胁的容忍度就高得多。
No religion is responsible for terrorism. People are responsible for violence and terrorism.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恐怖主义不是任何一种宗教的责任，是人制造了暴力活动和恐怖主义。在最近的一次叫做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上面，奥巴马总统对激进主义做出了以上的评价。但是美国的恐怖问题专家戴维·彦泽尔说，这次会议不应该将国内和国际威胁放在一起讨论，将两者联系起来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可能令到美国人觉得海外发生的恐怖事件规模和美国的恐怖分子人数规模非常接近，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警方还是继续调查今年2月北卡三名穆斯林学生遭枪杀事件是否是出于宗教偏见。无论结果如何，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很多穆斯林感觉他们备受围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北卡罗来纳州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CIPS，将会在最迟今年的年底推出。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支付系统将会有力推进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仍然面临着从金融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众多难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力图将它打造成为未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的高速通道。现阶段人民币跨境结算需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清算银行或中国的代理银行进行，存在着管理分散、沟通效率低、交易成本高等问题。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或者将现有的多网络平台整合成一套电子系统，使中外公司在跨境交易时可以采用的实时全额结算的方式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据路透社报道，人民银行已经选定了20家银行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测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启动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人民币面临的一大限制就是人民币流动性不足，而且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渠道不多，所以将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连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一套支付系统绝对将对此有所助益，它将使得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变得更加简单、更加便宜。所以普拉萨德认为这个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在即，再度引发大众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和展望。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早在十几年前即在学界出现， 但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真正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予以确立和推进。2009年，中国开始在5个内地城市试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0年起，中国加大在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力度，允许人民币资金在香港的银行账户间自由划转，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共同基金和上市的人民币股票以及基金等离岸人民币投资产品，并且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制度。如今这个制度已经被推广至伦敦、新加坡、南韩、法国等境外市场。另外，沪港通试点项目亦都在2014年推出。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在全球兴建离岸人民币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已经和30个境外货币当局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观察人士就认为，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这些政策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规模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发布的报告，自2014年11月起，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五大支付货币之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休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着很明显的政策主导特征，但是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之中被广泛使用亦都是很自然的市场选择。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和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深入的研究过，是什么决定了一种货币能够扮演国际角色？结论很简单，是货币发行国经济体的大小。一个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活动中非常活跃的大国，很自然亦都会吸引全世界使用它的货币来和它进行交易。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是贸易大国，具有巨大的资金流，所以很简单，中国经济规模所产生的重力吸引了很多国家使用人民币。不过，伯格斯滕同时亦都指出，全球经济活动参与者在越来越多的使用人民币的同时，亦都对人民币存在着一些的担忧。他说，现在人民币存在的问题是，中国依旧有很严重的外汇管制，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依旧不能够自由兑换，所以是中国政府强加在人民币身上的限制，降低了人民币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伯格斯滕可以对你保证，一旦中国政府放开这些限制，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将会非常非常快的提升，它将会同美元、欧元并居世界三大货币。瑞银近日公布，已经有60多个央行在货币储备之中持有人民币。不过，伯格斯滕认为，人民币若想在扩大跨境交易使用规模之外，逐渐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还需要中国进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开放资本账户、深化并且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对此，布鲁金斯学会的普拉萨德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之一就是在于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了一个框架。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他们就必须在国内进行一些的改革。比如，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好的国内金融市场，一个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更宽泛的金融市场，亦都需要更好的金融监管。这个同时意味着更有弹性的汇率、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更开放的资本账户。普拉萨德的观点是，所有这些改革对中国来讲都是很有必要，不管人民币最终是否能够在国际市场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来思考中国需要怎样的金融改革才能够更好的发展经济。另外，普拉萨德还指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被广泛用于跨境交易结算，只能够算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一种货币要想真正实现国际化并且成为全球主导货币，除了要能够承担国际支付货币以及储备货币的职能，最终还需要有能力成为避险货币。这个需要全球投资者对货币发行国及其政府具有极大的信任。普拉萨德还认为，要想获得这种信任，中国必须推行体制性的改革。人民币向国际进军途中所面临的改革困局，将是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宣布启用有争议嘅 M503 航线。法国执政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受挫，尼日利亚选民等待总统选举结果。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东南沿海 M503 海上飞行航线3月19号零时正式启用，首发航班由广龙航空执行，从上海浦东飞往香港。台湾民航局方面表示，截至3月19号下午4时，已经有15个班次使用 M503 航线，其中大多数是上海浦东到香港的航班。此外还有青岛至香港、浦东至吉隆坡以及大连飞往香港的航班。中国民航局表示，运行初期每日调整33个航班至 M503 航线上面，涉及调整航线的航空公司有中国国航、东航、上航、马来西亚航空、菲律宾航空、广龙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 M503 航线因为接近台湾海峡中线，在台湾引发争议，航线原定3月5号启用，但是经两岸协商之后，中国同意往大陆方向西移6海里飞行，并且改为3月29号启用。台湾民航局掌握的信息表明，已经有16家航空公司向中国申请使用 M503 航线。在法国星期日举行的地方选举当中，执政党社会党以及他的领袖奥朗德受挫于前总统萨科齐领导的保守派人民运动联盟以及极右翼党派民族阵线。民族阵线以反移民和反伊斯兰作为竞选纲领。选民在决选之中投票选举98个地方议会的4108名议员。社会党控制的大约一半地方议会被人民运动联盟拿走，萨科齐可以据此争取2017年再度当选总统。民族阵线并没有赢得任何一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但是该党候选人在全国各地的地方议会之中都赢得了议席。民族阵线在选举当中的斩获被视为该党领袖纳蓬的总统竞选活动开始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纳蓬公开反对移民，并且反对伊斯兰教融入法国社会。尼日利亚人星期一等候选举官员宣布两日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尼日利亚独立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日晚话，将于星期一中午开始将各州计票结果汇总。如果一位候选人能够在全国赢得多数票，同时在全国36个州和首都的1/3选区赢得至少25%的选票，就可以避免进行决选。尼日利亚总统乔立森面对来自前军政府领导人布哈里的全体进步大会党的挑战。乔立森从2010年开始担任总统，而他的人民民主党从1999年起一直执政。南苏丹反政府武装官员表示，有可靠证据显示中国继续通过埃塞俄比亚向该国政府军提供致命武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派的一名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将大批武器弹药运抵吉布提港，然后通过埃塞俄比亚将这些武器弹药交给总统基尔的军队。这名官员又说，中国提供的武器包括导弹、弹头、重炮、炮弹、雷管等。他说南苏丹政府和埃塞俄比亚达成协议，向埃塞俄比亚支付$350,000经他的领土获得这些武器。该官员又说，南苏丹还希望准许在该国开采石油的中国公司向埃塞俄比亚支付这笔过路的费用。新疆喀什一名维吾尔男子因束长须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的徒刑。据新疆地方媒体报道，被判刑的是南疆重镇喀什市英吾斯坦乡的一名38岁的男子，他的妻子被判2年的徒刑。报道又说，该男子从2010年开始留须，他的妻子就开始戴面纱、着蒙面的罩袍，因为他未理会村干部和喀什市政法委干部的多次劝导，夫妻二人被喀什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之后，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特尼斯保安部队说已经击毙没多久之前专门针对外国游客造成多人死伤的博物馆枪杀案的主要嫌疑人，成千上万人走上首都街头谴责极端主义。特尼斯国家通讯社说博物馆袭击案主要嫌疑人罗克曼和其他白人星期六晚在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一次反恐突袭 行动之中被一起击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菲律宾发展博彩业希望吸引中国游客。我们会报道美国的游说集团企图推销美国一元硬币在美国流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否释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遇到的改革的困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以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额、离岸市场人民币的存款额等等这些数据来看，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发展强劲有力，但是有多专家就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背后亦存在很多问题，于是改革这两个字成为了原在中国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改革缓慢和体制改革无望成为了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掣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和不完全开放的资本账户，中国在货币国际化的模型当中被迫是选择了贸易结算加离岸市场。人民币已经在1996年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但目前资本项目下仍然不完全开放。所谓经常项目是指一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当中经常发生的交易的项目，包括贸易和服务等。而资本项目又称为资本账户，是指国与国之间的资本流出和流入，包括跨国的股票、债券、证券交易。分析人士观察到，目前两个人民币市场，即是位于中国大陆的在岸市场和位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离岸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差。这个是因为在岸市场的利率和汇率受到央行的严格控制，而离岸市场是由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这种利差导致了人民币的套利行为日益猖獗，又由于中国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两个市场之间无法形成健康高效的互动，利差难以是自动缩细，套利行为因此得以为继。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套利行为可能导致央行外汇资产的价值流失。不单止是这样，跨境套利多以贸易造假来到是掩护资金的划转，因而有关人民币的贸易结算额的数据被渗水，而有关离岸市场人民币存量的数据亦都不能够反映真实的需求。
另有经济学家就指出，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健全，外交贸易结构不合理，导致国内企业在国际交易当中缺乏计价货币的选择权。所以从数据上面来看，虽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大幅上升，但是人民币计价比例却是依然很低。人民币的计价功能弱于交易媒介功能。换句话来说，交易方目前虽然可能以人民币来结算，但是他们的交易产品仍然是以美元或者是欧元标价。这个使到中国的公司依然面临着很高的汇率风险，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之一本来应该就是降低中国公司在国际交易当中的汇率风险。汇丰银行人民币业务发展以及系营销全球主管何嘉怡亦都曾经为金融时报撰稿说，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开放，造成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欠佳，深度亦都不够，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是逐渐降低。招商证券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亦都指出，根据最新的数据， 人民币离岸资金池增长趋缓，这个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受限的主因。基于这些问题，专家是纷纷为人民币国际化开出利率、汇率自由化、开放资本账户、拓宽以及是加深国内金融市场等金融改革的药方。
有不少人认为一些金融改革的客观条件其实已经成熟，比如在两会期间，央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就曾经表示，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宣布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但是相关的改革他是迟迟不见动静。刚刚去完中国的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对记者说，他认为北京对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承诺是很认真的。2015年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或将加快，不过他认为在中国推动改革存在着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阻碍。他说，首先任何经济改革都会激怒一些人，这些人在现行制度下很受益，所以当你想到中国现在的经济制度，它非常适用于大的国有银行、大的国有企业和省级的政府，所有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是有权势的，所以要想打破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关联，需要极强的政治的意愿。第二，也就是经济的限制，中国的困难是问题太多，所以只是单独对一个方面进行改革是很难的。比如说，如果你想改革金融系统，你需要先改善国有企业的运营的状况，而要改革国企，又要需要先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国企的改造会造成很多工人同时下岗，而为了改善社会保障，你又需要先进行财政改革。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当中，经济改革很难快速地进行。中国政府现在是以一种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他说，当然他和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能够进行得更加积极一些。
同样和中国颇有接触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坦认为，中国正在是处于巨大的经济转型时期，政策制定者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不免是对金融改革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他说，金融领域所释放的信号、金融机制对实体经济的引导作用都是非常之重要，所以他觉得他们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同时，由于中国的政治决策程序，这种的谨慎又被进一步加强。政治领导层显然想不惜一切的代价避免危机，即使是在转型的时期，他们亦都不想看到经济下降太多。他们知道金融是很重要，但是他们可能不想被正在进行当中的转型再添加一层不确定性的风险。面对如今中国出现的经济下行趋势，两位学者都认为这个并不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投资者不会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而减少使用以及是持有人民币，他们真正担忧的就是中国政府可能会为了扭转经济颓势而进一步实施外汇管制，或者是采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一种刺激政策，这个才是风险的真正来源。
还有人担心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会加剧资本外逃。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外逃的迹象，不过普拉萨德认为，目前的资本外流是中国的散户投资者在度趁机通过向境外投资来到追求投资组合多样化，这个完全就是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因而开放资本账户所带来的风险尚属可控。金融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他们的企业客户已经连续七个月购买比人民币数量更多的美金，但是人民币汇率它在三月中旬突然上扬，于是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最近静静地动用了外汇储备来扭转人民币的持续贬值，而防止资本外流进一步扩大就是目的之一。事实上，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被广泛用于跨境交易结算，只能够算是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一种货币要想真正实现国际化并且成为全球主导的货币，除了要能够扮演国际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职能，最终还需要有能力担当避险的货币。对此，普拉萨德将人民币和美元做了对比。他说，国际货币人民币现在已经是了，储备货币他认为人民币未来都能够造成，但如果说成为一种全球投资者都愿意信任的避险的货币，人民币恐怕就很难。他觉得中国政府目前还无法获得外国投资者的信任， 所以点解美元咁有主导力？唔单止因为美国经济有好多活力，或者因为佢系世界最大嘅经济体，有深度嘅金融嘅市场，就因为美国有一系列非常有力嘅制度。
所谓有力制度，普拉萨德解释话，首先呢、意味住一个国家要有独立嘅司法系统嚟维护法律规则，并且可以用法律同政府相抗衡。其次，一个国家要有为公众所信任嘅货币机构，包括央行或者系联邦储备银行。这些机构要能够让全世界相信他们不会让通货膨胀率变得失控。第三，一个国家要有公开透明的民主行政系统，这个将会提升政府的可追责性，从而获得外国投资者对于这个政府的信任。普拉萨德指出，纵观所有的在世界上担当避险货币职能的这些货币，他们背后都是有这样的制度作为依托。而中国由于缺乏这些制度，很难成为全球投资者真正信任的对象。普拉萨德说，如果未来人民币不单只是要成为储备货币，还是要试图成为避险货币，中国除了需要进行金融以及经济改革之外，还是需要进行更加广泛的体制改革。但是他觉得是中国政府在现阶段并不准备这样做。于是在现行条件之下，人民币的国际化到底会给美元带来几大的挑战呢？这个是要讨论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国债持续攀升，美国国会一直就怎样去悭钱展开辩论。美国的游说团体美国一美元硬币联盟就认为，如果用一美元硬币去替代一美元纸币的话，可以节省几十亿美元。一美元硬币在美国流通亦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使用它们。美国政府近年来曾经企图推动一美元硬币使用，但是到了2011年暂停了几乎所有一美元硬币的铸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人喜欢用纸币，但是一美元硬币同盟的共同主席吉姆·克尔比认为换用硬币是值得的。
Coin does cost more to produce, roughly on the neighborhood of 17 cents versus the 5 or 6 cents that a paper dollar costs to produce.
克尔比说，一美元硬币的铸造成本确实要高一点，大约是17美分左右，而一美元纸币的成本大约是5到6美分，但是硬币可以流通35年左右，而且主要是用可回收的金属制成的。纸币的制造就需要新材料，因为纸币的损耗，大家每年要花费30亿美元。多少年来，这位前国会众议员一直在推动立法，用一美元硬币来逐步取代一美元纸币，但是这个动议遭受到政治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反对。不过克尔比又说，目前的情形变了，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 61% 的美国人赞同这个想法。
When they learn of the savings that can be involved with this, will support the idea of substituting the coin for paper dollars.
克尔比说，当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节省很多钱的时候，民众就会支持用硬币来取代纸币。克尔比提到了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一项调查，这个办公室主要调查政府是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钱的。政府问责办公室估计30年间纳税人会节省4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大。这些对纳税人克里斯蒂·汤普森来讲具有吸引力。
Actually, I'd probably say yes, we need to do it.
支持一美元硬币人士汤普森说，他可能会赞成，因为大家应该这样做。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被说服，金姆多林就是其中之一。
They're louder, they're heavier in your pocket.
金姆多林是反对一美元硬币的人士。金姆多林说，硬币太吵了，而且放在袋里面也太重。华盛顿的餐馆老板苏福拉迪不喜欢将很多硬币放在收银台。
If I don't have a choice, then I do, but I will be a very unhappy person.
苏福拉迪说，如果他没得选，只好用了，但是他会变得非常之不开心。令到问题更麻烦的就是，这种金色和银色的金属硬币和25美分硬币的大小差不多。以上是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到 Larry 屋企借书，正好赶上 Larry 的朋友 Dave 打电话来，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Fed up 以及 Off the hook。
That was just Dave on the phone, Li Hua. He's really fed up right now.
Dave 打电话给你就是告诉你他吃多了东西？
No, Li Hua, to be fed up is to run out of patienc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to become angry.
Oh, fed up, 不是只吃多了，是说受够了。
That's right. Dave has been having a bad day, and he has good reason to be fed up.
那他又有什么这么不好彩的事啊？
Well, Dave's car broke down on his way to work today, and he called a tow truck to come and get him. He's fed up because he's been waiting for over an hour for the tow truck to arrive.
Huh?拖车成个钟头仲未到，如果系我都会 fed up。
And Dave is also fed up with his car. This is the third time in the last month that his car has broken down.
哇，一个月坏三次，咁真系要换车啦！唔怪得知佢话自己受够啦。佢打电话俾你就系埋怨呢啲啊。
He was hoping that if the tow truck didn't come in the next few minutes, I might be able to give him a ride to work. He doesn't want his boss to get too fed up with him.
哦，原来是叫你送他去翻工，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为个车抛锚而翻工迟到，的确是会引起老板的怀疑的。
I don't think Dave's boss is completely fed up with him yet, but Dave does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那当然啦，他很难才找到这份工作，因为这样被人炒鱿鱼才不值啊。
Yeah, personally, I'm a little fed up with Dave right now, too.
Dave 又有什么令你受不住的？
Well, every time Dave's car breaks down, he calls me to ask for a ride. I'm getting a little fed up with having to rearrange my schedule to keep helping Dave out.
的确是有点烦的。不过他是你的朋友，大家应该互相帮忙嘛。
You are right, Li Hua. I shouldn't get fed up with Dave. It's Dave on the phone.
Dave 打电话来又讲乜嘢啊？
He told me the tow truck finally arrived. It looks like I'm off the hook.
Off the hook? 呢种讲法系咪同钓鱼有关嘅呢？
Yes, it does, Li Hua. You know when you go fishing for fun, how you put a hook on the end of your line?
咁梗系啦，我仲记得上次同你爸爸一齐去钓鱼，鱼丝一边有个钩喺上边挂上鱼鳞。
And when a worm is off the hook, H-O-O-K, it's free.Just like I am now, I'm off the hook, because I don't need to drive Dave to work after all.
所以 off the hook 就是说甩身的意思，你不用再驾车送 Dave 去上班，所以你说自己是 off the hook.
That's right. Say, speaking of obligations, don't you have a Chinese class you should be teaching right now?
Oh no, I'm off the hook today, Larry. 今天学校放假，所以我不用去教中文了。
I forgot that today is a holiday.Unfortunately, I am not off the hook today. I need to go into work this afternoon to finish up a project I'm working on.
咁你就係 on the hook?
Well, we don't really say someone is on the hook in English when we mean they have something they need to do.
所以話唔使去做一件事係 off the hook, 不過調轉嚟必須去做一件事就唔可以講 on the hook.
You've got it, Li Hua. Say, how about going to a movie tonight? Do you still have to write your paper for Professor Jones, or are you off the hook?
唉 I'm not off the hook. 我今晚仲必须要写完嗰篇论文啊！我真系唔希望琼斯教授 fed up with 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ed up， 意思咧就系指不耐烦、受够啦；而另一个咧就系 off the hook， 系指脱身、摆脱责任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多年的政治动荡扰乱了埃及的经济，造成不稳定，进而导致外国投资者撤资，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经过一段时间后，情况好像滚雪球般加剧。如今埃及经济要走出泥泞，需要大约2000亿到30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为了使埃及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埃及总统塞西推出了刺激经济和改善商业环境的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降低收入税、建立解决商务纠纷的新机制，以及通过新的法律为投资者提供奖励和法律保护。美国国务卿克里3月中旬在埃及的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克举行的埃及经济发展会议上说，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吸引新投资必不可少。每一个人都知道钱和资本以相当可以预测的方式运作，而且那些投资决策者要找的是确定性，他们要找的是信心，他们要找的是知识。如果他们要投资，他们投资的项目是透明和负责任的。美国相信，作为所在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对整个地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一个稳定繁荣的埃及意味着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地区。这个也是美国对埃及投入大约22亿美元的原因所在。美国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0%。克里国务卿说，美国向埃及提供数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那些资金将被投入到小企业和新的创业公司，因为美国希望看到埃及的经济以可以持续的方式增长。对于该地区，对寻求稳定、追求更高生活水准以及更大程度的包容性和公民参与的所有人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重要的是要确保埃及能够沿着发展和全面实现其民主诉求之路走下去，而美国将会在这些方面予以不懈的支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符，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星期一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二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